这个真善美呀，是很久啊，一般人都提出来了。这个慧是后来加上去的啊，加上这个慧字，似乎这个时间不太久啊。那么加这个慧呢，多少与佛法有一点关系啊。这个真善美是我们世间人非常向往的，非常羡慕的，能不能得到呢？如果我们仔细翻翻历史，有史以来，古今中外，好像都没有真正得到过。那么由此可知，这确实是人生的一个梦想，很难实现的一个梦想。在大乘佛法里面呢，确确实实是有。真的是有。佛法里面讲真，它的定义，真决定不是虚妄的。真妄区别在哪里呢？真是永恒的，那就是真的。凡是会变化、会生灭的，就不是真的。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人，包括一些动物，无论寿命长短，它总是有生老病死，这就不是真的。啊，植物有生住异灭，也不是真的。甚至于讲到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这星球，星球啊有沉住坏空，也不是真的。那么什么东西永远不变？大概在我们观察里面的最容易见到的，虚空没有变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个时候的虚空跟我们现在的虚空大概没有什么变化啊。除了这个虚空之外啊，这个大地是沧海桑田呐，都在那个地方变化。你真到哪里去找呢？可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假身体、假环境里面呢，有真的。一般人粗心大意，他不能够觉察。佛菩萨确实很细心，心很清净，观察的无微不至。但是我们这个生灭身中 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性，这个是真的啊，不生不灭的本性。为什么它不生不灭？佛在楞严里面为我们发明这个事实，就眼根里面的见性来说明。我们讲真如本性这个名词听起来呢都很渺茫啊，到底什么叫真如，什么叫真性啊？学佛的人听得很多，但究竟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啊。佛讲的很具体，真性就是六根的根性啊。所以他老人家就以眼根为例子啊，以眼根为例子，再眼呢就叫见性，再耳呢就叫闻性啊。所以我们六根的作用啊，见闻觉知的作用啊，是性的作用啊，也就是真心的作用，这个不生不灭。当时在座有波斯匿王啊，在座听经就是国王啊，他对这个事情怀疑，佛就问他，他说：“大王，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到恒河去旅游见到恒河？”哦，他回想想，他说：“我3岁，他的母亲啊带他到恒河去旅游啊，第一次见到恒河啊。”说：“你今年多大年岁呢？”我说：“我今年62岁了。”啊，他说：“你那个3岁时候见恒河的那个见，能见，那个见。”你现在62岁啊，这个见，这见性能见，有没有差别？啊，他这是问到这个，先问他啊，62岁了，啊，他你想想，你3岁，跟你10岁的时候有没有变化？有。10岁跟20岁有没有变化？有。20岁跟30岁有没有变化？啊，现在到62岁，老了，衰老了。身体有变化，然后就问他：“你3岁见恒河那个见，跟你现在62岁那个见，你见有没有变化？”他想了半天，好像没有变化。哎，佛就说：“有变化的就有生灭，没有变化的就不生不灭，就没有生灭。”所以从这个地方发现到我们六根根性不生不灭，根性是真正的自己啊。然后佛再详细说明六根的根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的，无所不在啊。你比如说我们眼这个见性，见性要达不到对面的墙壁，那你怎么能看得见啊？晚上我们抬头看到月亮，我们见性达不到月球，你怎么会看到月亮啊？六根的根性呢，都是包含了虚空法界啊，我们这个心性能力原本就是这么大啊。现在为什么远的地方啊见不到了，或者见到模糊看不清楚 啊，闻性能力也有限的，啊，距离远了听不见，隔了一道墙了听不见了。佛讲这个东西就有了障碍了，啊，这个障碍呢，通常讲业障。啊，谁障碍呢？业障碍了。啊，业障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说明了，这个真妄是合合的，真妄是分不开的。真里面有妄，妄里面有真。那我们修的是什么？我们要修真。不必去执着这个妄想，啊，这个生灭的幻象，不要去执着它，你去修真。真的固然得到了，妄也很美。啊，为什么呢？真是能变，妄是所变。啊，能变的善美，那个妄的它怎么不善？它怎么不美？佛法讲修行，讲修持，没有别的。就是把我们真性，真心里面的障碍去除而已。啊，障碍除了之后，真性就显现。心性的这个能力非常大，啊，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得到的。啊，你说大家这个平常啊念的心经，啊，心经一开头，观自在菩萨，那个观。他不用看的，他不用见的，他用观。观跟看有什么差别呢？观是用的见性，啊，用这个眼根里头的性根性。看呢，是用眼里面的识，眼识，这个不一样。凡夫眼睛看东西用眼识，用六识。佛与大菩萨不用眼识了，啊，这是焦光大师在《楞严经注解》里面讲的舍识用根，啊，佛与大菩萨不用六识，用六根的根性。识是生灭法，性是不生不灭，啊，他用六根的根性，啊，所以用心，心是真的，所以就见到事实真相，他照见无蕴皆空，啊，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凡夫认为无蕴都是真的，都是实在的，这实在讲看错了啊！啊，他照见，可见的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叫照了。这个照就比如说像镜子一样，啊，照到外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照见。照见了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无蕴皆空， 无蕴就是讲的一切万事万法啊，见到它的真相啊，知道真相是一回什么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一切分别执着烦恼通通没有了，都一切苦厄啊，一切苦难都没有了。那么这一切苦难在哪里来的？我们就从这一句经文对于事出世间法了，也就能体会一个大概了。我们凡夫没有照见的能力，就是不会用眼识啊，不会用这个见性啊，不会用这个。我们用的是眼识啊，第六意识。识是分别，是执着，所以把这个外面境界看错了，不能得知它的真相。啊，看错了。那么由于分别执着，这才生起许许多多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就是贪嗔痴慢，无量无边的烦恼从这里生的。啊，烦恼起来了，就会造业。啊，就是有错误的行为，错误的造作，从这些错误变现出六道轮回啊，这么来的。所以六道轮回简单的说，有惑业苦啊，迷惑造业，苦就是受报，就是果报。那么受果报呢，又迷惑又造业，惑业苦永远在那里循环啊，像一个圆一样啊，这个就是轮回不断了啊，轮回的理是在此地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把这个缘突破一点，就超越了啊，这个轮回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轮回不是真的呀啊，要是真的，那还能灭得了吗？你还能逃得出吗？不是真的。那么超越的方法虽然说是方便，对我们讲呢，它是真实啊。佛教菩萨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用这个讲题，和菩萨法来看，那就非常的吻合菩萨法的总纲领，是六度啊。六度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就是真，真实的啊。虽然是真实，世间人不肯做 纵然做呢，不如法，不究竟，不彻底，那也就不圆满了。大乘经论里面，佛给我们讲了很多啊，《华严经》第六回向章里面，佛给我们举布施的例子，举了将近有80多种啊。归纳起来，总而言之，一切事里面，不外乎内事外事。外施身外之物啊，这个内外是这么说法的。内呢，那是身体啊，身体怎么个布施法呢？我们工作这个劳力是身体做的啊，我们义务服劳役，这是内施的啊，我就我们体力布施啊，我们用我们的聪明、才艺、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也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不是身外的嘛啊，这个聪明才艺都是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外面的啊，这是。得归纳了这两大类，这两大类里面，佛又为我们分出了叫财布施、法布施啊。那么财，简单的说，属于物质的；法是属于智慧的。财布施的财富啊，所以这个财富啊，是这么一个因缘带来的啊。我们世间人贫富不一样，有的人很富足，有的人清贫。他为什么会富？他为什么会贫？这里头有他的因缘。不是没有原因的。啊，致富之道不是你很能干啊，你运气很好，你的手腕很灵巧啊，你得来财富那是假的，那个你只看到表面啊，看到表面啊。佛法就讲因缘果，你看的是缘，真正的因你没看到啊。真正的因是什么？真正因是布施啊。过去生中财布施的多，这一生得的财富就多。过去生中布施财富少，这一生得的财也少啊，这么个原因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真搞通了，我要大财富，我要无量的财富，你就晓得你应该怎么做法啊，你就修大布施啊。也许人问，大布施我没有钱，我能修吗？能修啊。这个大施小施是在讲不在这个形式的财物，在心量 心量大，吃的少也变大了，变大果报了；心量小，吃的大了，果报也变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能变的是心，物是所变的。啊，由此可知，贫穷人可以修圆满的大福报。啊，大富长者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只为自己，只为一家，他修很大的布施，将来得的福报也很平常。啊，所以这里头有个理在呀。啊，大事得大果，小事得小果，啊，布施就不得，啊，这用完了就没有了。发布施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懂得的。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要欢喜教导别人，要欢喜教啊！我知道多少，我就教多少，毫无保留。啊，千万不要怀着一个错误的念头，我教会他，他将来比我更能干，那我怎么办呢？我教他要留一手啊，这就变成令法了。啊，令法得的果报就小了。啊，他不晓得这个道理。你越是施法法施的，那个人就越聪明啊。啊，别人要超过你很难很难的。啊，为什么？你那个聪明智慧天天在增长吧，你不是止于那个境界吗？啊，越施越多，越施越广。这是真的。人生总而言之，这两种享受，一个是精神的享受，一个是物质的享受。啊，两种享受达到圆满，就是财富与智慧。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学，也是把这两桩事情作为总纲领。啊，我听说我们这个讲完了之后啊，有些同学在这里啊求受三皈。啊，三皈皈依佛的偈子里面，这个誓词里面呢，皈依佛二祖尊。二是什么呢？福慧啊，财富智慧呀，足足就是满足了，圆满了啊，财富满足了，智慧满足了，圆满了。这是出世间最尊贵的满足了。佛教跟我们福慧双修啊，啊，不能够偏啊。如果修福不修慧，将来得到的是福报，没有智慧。啊，当然这个里面因果 很复杂啊，不是那么单纯的。修慧不修福，虽有聪明智慧，物质生活很辛苦啊。这在我们这个世界，我想想每一位同学，你们自己本身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啊，你仔细一观察，你就会见到啊，有一些朋友确实很有钱，头脑糊里糊涂，哎，他糊里糊涂他就发财啊，他就赚钱呢。有些人聪明伶俐，确实有智慧，一天三餐过得好辛苦啊。我以前那个老师方东梅先生，他那个高度的智慧没有人不赞叹，连外国人都赞叹了啊，我们中国近代的大哲学家了。一生做一个教授，拿了一点薪水，就过了个苦日子啊。那个时候大藏经出来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非常喜欢。哦，买一套大藏经不容易啊，没有钱啊，买一套书都非常非常吃力。那我们学了佛以后就知道，他前身修慧不修福啊，啊，生活物质生活过得那么辛苦，确实有高度的智慧啊，所以要过得很圆满，要福慧要双修。这个要懂得，这是真实啊！我们把这个真实不要讲得太高啊，讲到佛菩萨这个标准，我们不得其受用啊！我们要讲我们现前的标准，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这第一个字，它的因与缘果，我们明了了。我们过去生中没有修，这一生中啊，要修，这一生能不能得果报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能啊，这一生修啊来得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改造命运啊，命运地球是自己造的，所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前世的造作啊，前世造的因呢，这一世来接受果报。那个前世因是自己造的，当然要把它改变改变呢，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啊，可以改变，只要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就行了啊。这些理论与方法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并不很高深的，我们都能够理解的了凡四训在中国自古以来啊，一直到现在用这个道理方法来改造自己命运成功的人非常非常多啊。你真正能够啊看透了明了了，真的去照做就行啊，就能够改造啊。 了凡先生他是一生改造成功的一个榜样啊，他那个方法人人都做得到啊，啊，只要你肯做啊，啊，现在年轻，这个命不好不要紧啊，年轻啊，啊，有这个精神体力，啊，可以啊扛得住，不在乎。啊，人最苦的是晚年。晚年苦了，叫真苦啊！那真可怜呐！要晚年有福报，那你现在就要修啊！啊，因为过去生中所修的，我们不晓得啊。我晚年到底有没有福报，不知道啊，没有把握。现在修，认真修，那这是有把握。过去生中没有修的，我现在都补起来。啊，过去生中有修了，现在再修，那你晚年福报更大。啊，这样才真正能够啊享受到美满的一生。真。我们要求完美的，一定要善，要美。菩萨法里面如何修善呢？啊，布施是修真的，真实的福慧呀。持戒是修善，持戒是守法了。佛所教导我们的啊，佛的教戒我们要遵守。佛的教戒范围就非常广大了，不限在这个戒条上，戒条的范围很小啊。在经典里面的教训，我们要尽量的去接纳，尽量的去遵守，去奉行。啊，使我们这个生活、生命能达到圆满的善美的境界。那么除了佛的教诲之外，世间的道德、伦理啊，现在伦理虽然大家不重视了，也不讲了，可是伦理是天性，不是人这个人造的，是出自于天性啊。父母爱子女，他是学来的吗？这是天性啊，兄弟姐妹的友爱，这是别的地方力量给他的吗？不是的，自然的。啊，今天虽然不讲，不重视，依然存在。我们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是伦理的教育啊，民国成立之后，对于这个逐渐的松懈了啊。现在教育里面已经找不到这个伦理的课程 啊，民国初年还有修身课本，这个是要懂的，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从宪法到地方上的规约，都要遵守。还有不成文的法律，没有文字的这个法律，风俗习惯，我们也要遵守。人人守法，人人都欢喜你，人人都尊重你，这个日子就过得很幸福啊，就过得很美满呐。实际是守法了，里面范围包括的非常之广。菩萨六度里的持戒，跟普通讲的持戒意思不一样。忍辱是美，你们诸位同修懂不懂这个道理？人是美，是圆满的，佛的相好，最圆满了，从哪里修来的？忍辱修来的。你看《金刚经》里面举的这段故事，割礼王割戒身体，是世尊修忍辱圆满的样子。忍辱里头没有一丝毫的缺陷了，圆满的美是从人修来的，你如果要不相信，你仔细观察一下，人在发脾气那个时候，那是什么相貌？那个相貌美不美？他能忍不发脾气，你看那个相貌美不美？这是最简单的观察方法，所以晓得圆满的相貌是从忍辱修来的。所以世间人追求真善美，为什么得不到？他没有去修布施、持戒、忍辱。他要真懂得依照菩萨法来修真善美，确确实实可以得到。那么幕后精进禅定般若，是将真善美向上更提升一层，达到真实圆满的境界。这是我们要晓得的。精进不断要追求进步，这个进步要精纯，不夹杂，这个进步是真实的，决定立足于前面三个基础上， 布施、持戒、忍辱，像顶至三足啊！从这个基础上啊，求进步。事出事法都不外乎这个原理原则，固然肯精进，只要学一样，这一样就能够登峰造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能成为社会的权威、国家的权威、世界的权威。但是很少人能懂得，前天晚上陈师告诉我一桩事情啊，我们闲谈谈到郑曼青啊，这是我们近代一位了不起的人，我们在台北图书馆有一个刘老居士啊，他差不多也将近80岁了，我每一次讲经他都来听啊，他是郑曼青的学生，跟郑曼青学太极拳的，他的太极拳功夫相当高啊，过去也到美国来表演，在美国也收了不少学生啊。他告诉我，他说郑曼青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啊，两个小孩当时他就教他啊，郑曼青的这个画画的好啊，太极拳好啊，教这两个小孩不要念书，小学、中学、大学通通都不要念，跟他学啊。他的太太反对，所以还是上学念书了，他就算了，就没法子啊，他的东西看不下去了。郑曼青的见解对不对？对，高明啊！一个小孩从小专学一样东西，20-30岁也一定就出名。虽然没有念过小学，他这个才艺就能做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出人头地，全心全力以赴，这在佛法叫精进啊，很好的家庭教育啊，德行的熏陶，再加上才艺，怎么不出人头地？所以那真的是过来人，他的看法见解与众不同啊。所以我常讲，现在这个学校啊，害死了多少英才啊！啊，从小学念到博士啊，念到大学啊，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20多年呢，啊，学了些什么东西呢？满脑袋的浆糊啊，乱七八糟啊，真的要可惜啊！啊，我们学佛，我讲的大家不相信，没法子。我常常劝人，你学一部经，老老实实学一部经。一部经上用上10年功夫， 你十年之后啊，在这一部经上，你就是世界权威啊，哪个人跟你都不能比啊！你下的功夫深了，你用了十年功夫，十年当中学十部经，那个成绩平平，不能突出啊。一部经那个了不起啊，专家了啊，不要学通家了，要学专家啊。我十年学一部弥陀经，十年之后就是阿弥陀佛啊，讲阿弥陀经谁也讲不过我，就这么个道理啊。十年学一部普门品，你就是活观音菩萨，哪个地方找观音菩萨他不找你，都自自然然找你吧。这真的一点都不像啊！我常常劝人，奈何人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所以事出世间法里头，不要迷信学历，学历不可靠啊！同样是大学毕业，同样是博士，出人头地的有几个我们用百分比来衡量，不成比例呀，那个能成就的还是刚才讲的过去世种的善因，是这么成就的。这一生他在学习过程中，那是缘啊，那不是因 啊如果是因，应该个个成就，唯有一个不成就，那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同班同学当中只有一两个成就，其他的都不能成就，可见得这一种学习它的确是缘不是因，因重在过去生中啊。但是这一生呢，补救的方法专业，遇到真正善知识，好的老师，好的这个教学，可以弥补他这不足，就像了凡先生一样，我今世修因，今世就得果报啊，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啊，普通人他做不到的，叫专精啊。在讲精进，同样的，因为专，它是定的，这个定，是不是心安理得了？啊，他其他东西都不求，啊，他也不想学，他舍得干干净净。一心一意专学他这个一样东西啊，精神力量都集中，这就是叫禅定啊。许许多多的学科在佛法里面，许许多多的经论法门摆在眼前，他不动心，这个就是定啊。专学一样，他这样成功，这是禅定，定生智慧，智慧也开了，他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俗话讲啊， 乎灵性的。有创造有发明，它有灵性，它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从定里面生智慧，其次自为什么自里头有灵性，活的。唱歌，歌里头有灵性，所以中国文学外国人很难欣赏，中国的画，画里头有灵性，我们俗话讲有禅意，这个境界就高，同样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可以达到这样高的境界。中国人喜欢喝茶，茶里头都有禅意。可见的行行业业都能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都能够达到登峰造极，自成一家。这个要有真正的智慧，要有魄力，要有耐心，就能成就。当然这个里面的缘是一个好的老师来指导，好的从参道友切磋琢磨，互相在一起研究，于是私有是属于缘，这个缘好，对于成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一起，我们讲到这个真善美慧，讲到最真实，是要帮助这个世界，帮助一切众生都能够过到幸福美满的一生，这才是真实的真善美慧。要能帮助大家达到这个境界，我自己达不到这个境界，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自己要在短短的这一生当中达到这个境界，唯有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里面，无论是禅、是静，或者是教下，密宗啊，都能够达到。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真正确的认识，真实的理解，我们的信心愿心是从这个地方生的。我对他不理解不明白，我们的信心就很难建立。你像郑曼青想教他的儿女，太太为什么反对？太太不理解，不认识。如果跟郑先生有同样的见解认识，我相信，那么他的儿女成就 绝不在他之下了。啊，我们中国俗话说，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这一定的道理。啊，为什么呢？学生修学的时间比老师长，啊，年龄好，啊，学习的年龄好，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成就是决定超过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在学佛，对于佛法要认识，我们如果把佛法当作宗教来看，我们的收获就很有限。啊，这些我在过去讲的很多，啊，可以说讲的很透彻。啊，佛法是教育，佛法不是宗教。佛法包括宗教，宗教不能包括佛法。啊，佛法涵盖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佛法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唯有智慧才能观察事出事件的真相。我们讲演的时间呢，就到此地了。他们这个录音是不是70分钟？是吧？啊，74分钟，可以了，就到这就好了。啊，下面我看桌子上还有一堆问题在这儿。差不多了。好，我们看这些问题啊，放在后面。这位同学问的是，我们除了拜佛念经来除去我们的罪恶之外，还需用什么法子除消所有的罪呢？这个地方真的要跟大家说明，拜佛念经不能除罪。假如说拜佛念经就能灭罪的话，拜佛的人很多啊，他罪没灭掉啊，念经的人很多啊。真正灭罪是要改心啊，那才行啊。罪从哪里生的？罪从心生的。不善的心造作的是罪业啊，我们把不善的心改成纯善的心，罪就没有了。就从这里改，我们念经要明白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依照这个道理就改过自新，这个罪就没有了。啊，所以不是天天念几遍，哎呀，佛菩萨，我很对得起你了，你要保佑我了，你叫我念的我都念了，这没用处的。啊，拜佛也是没用处的。这个拜佛的意思在哪里呢？是我们对他致敬。啊，你看我们用最尊贵的头顶礼佛之足，我们平常都自以为高高在上啊， 都瞧不起别人的，功高我慢的，这就是罪啊。拜佛就是除这个罪啊。怎么除法呢？我每天拜佛，我要以这个态度对一切众生啊，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恭敬，一切恭敬。你一天一拜都不拜，你是真的都拜了。你要不懂得一切恭敬，一天拜一万个大头就白磕了。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一切恭敬呢，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对物要恭敬。啊，物桌子，我们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对它的恭敬。啊，对事，我们做事情认真负责，啊，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对事的负责，啊，恭敬，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啊，我今天早晨拜三拜佛，就想到我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我要用真诚恭敬心来做，这是消灾，这是灭罪。啊，千万不要以为我拜了佛，佛就喜欢我，佛就保佑我，那是宗教，那是迷信啊，这是错误的。啊，所以念经，经就是佛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明白这个教训，记在心里，依教奉行啊，这样才能灭罪啊，千万不要误会了啊。这个早晚课我常常跟大家讲解啊，早课就是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的教训，晚课就是反省检点改过自新啊，我们这个早晚课做的是真正有作用啊，真有利益啊，绝对不是把这个经文呢咒语啊，早晨晚上念一遍给佛菩萨听的，他不会听这东西的啊。啊，这个同学问的很好，为何每日读诵无量寿经，在起心动念呢？待人处事当中，仍不能修持慈悲平等心，可见在你的心很好，你很想修清净平等，啊，很想修，但是你现在还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你的功夫还不够，自己习气太深了，啊，有这个心就好，这个心要保持，不能失掉啊，逐渐逐渐进步，再有个三年五年，你跟现在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啊，决定不能退心，要努力认真去做啊，晓得习气无时间养成的，不是念几天呢，念个两三年就能转变过来，没有那么快呀 啊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啊，这是好的开始。人生难得，正法难闻，正法易闻，为何无法受持？这个事情啊，你自己冷静去想一想，你为什么无法受持？你把无法受持的原因找出来，把这个原因消除，那你就自在受持了啊。这个原因呢，自己去找，当然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啊，一定可以找到啊，找到只要努力把它消除 啊，受持就自在了。那么佛法修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戒与定啊，我们讲总纲领啊，最重要是戒定。戒刚才讲呢，说法一定要遵照啊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去做。总纲领里面就是世尊教给我们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上所讲的，要去做啊，从孝亲尊师入手，把孝敬在逐渐逐渐的扩大，就能做到慈悲一切了。啊，这个修十善呢就没有妨碍了。那么至于修定，假如我们现在环境不许可，我教给大家的生念法，生念法时间虽然是短，确实也是修定啊。生念法一天九次，时间虽然只有一分钟，但是这一分钟确确实实做到了楞严经上所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时间不长可以做得到，时间长了做不到啊。先从短时间做起，从一分钟做起啊，我一分钟能够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一天做九次啊，九次是最少的，不能少过九次，多呢越多越好。不拘形式啊，这修定啊，那么以后这个境界逐渐逐渐好转了，我修学修学的时间呢就可以加长啊，这样能得定，能开慧啊，所以一定啊自己去找原因啊，消除原因。佛法为性能如，如何能增长性？这个增长性啊，就是经教的深入啊。我们对于经典啊读诵研究，逐渐逐渐对这些道理明白了，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所以这个信呢，不是盲目的，不是迷信啊。佛法里面讲有正信啊，它有理论依据。这几天我们所在一起研究的《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在玄义里面这个第二段辩题，就是说明了这个道理。佛是依据什么样的道理为我们说这部经？假如他的依据不真实，我们就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他讲的确实有道理，真的有这个事实理论的依据，那这个我们是可以采信啊。所以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这叫正信。然后啊，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看看佛所讲的是不是事实真相。果然是事实真相， 那个时候的信呢，就不叫正信，叫真信，能真的相信。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你见到了啊，佛所说一所说的一切情况，通通在面前兑现了，那就那时候真的相信了啊。所以我们从正信呢，啊，要深入到真心啊，这信心不断在加强啊，啊，使你逐渐逐渐的把这个事实证明了、证实了。这明知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为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人呢却认令法？他不是真的明白，他要真的明白就不令法了，他令法就证明他没有明白。请问阿弥陀佛，久远劫前修何法门成佛？这个大概想象就应该知道啊，他是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啊，一定是的。阿弥陀佛他的意思是无量觉，还有一桩事情不觉，他就不能圆满成佛啊。啊，唯独无量觉才能成就无量觉啊，这个是一定道理的啊。那么现在这桩事情呢，要搞不清楚呢，我们打个问号存疑，老实念佛，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当面向他请教这位同学问的，在现在的生活环境，五戒应如何受持？五戒是讲原则的，受持的方法因人因时因地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开遮吃饭。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戒要不能够透彻的明了，就没有办法受持。那么现在在我们初学这些书本里面讲的相当详细的沙弥律仪讲得好啊，沙弥虽然是十条戒，但是前面就是五戒啊。这个本子在家同学可以看啊，沙弥律仪可以看，比丘戒不能看啊啊，没有受过比丘戒的不要看比丘戒啊，菩萨戒可以看，公开的啊，沙弥戒、菩萨戒是公开的，大家可以看。我们这有这些书啊，可以借去看，大概书不太多啊。但是注解的人是清朝初年的人啊，弘赞法师，他好像是乾隆时候的人啊，距离我们现在有两三百年了。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环境生活方式跟我们今天不同啊，何况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环境 啊，所以因此你看的时候，你要体会它的原理、原则、精神之所在，然后想想在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啊，怎样能做得很圆满，啊，从这里体会，啊，所以这个《戒律全书》是非常好的一部书。比丘戒没有受过比丘的人为什么不能买？难道里头有什么秘密吗？不是的，佛是怕你造业，你不看呢，对这个出家人看到都很恭敬，恭敬心好啊，你起的善心造善业。比丘戒一看呢，嘿，这个出家人怎么他又犯了这个条件那个犯那条件，天天看到人家犯过失，你心里就膈应了，就这么一桩事情，所以叫你不要看啊。所以佛叫你不看是好意的啊，不是恶意的，也不是真的不能看啊，原因在此地啊，怕你呀处处挑人家毛病啊，自己造业啊，这个不好。还是少知道一点好啊，多恭敬一点好。就譬如我们现在一般人讲隐私啊，人家的私生活私事咱们知道越少越好啊，免得这个张三李四胡说八道的时候遭很多口业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没有秘密啊，这个不叫你看也是好心好意。请问呢，无色界天人修四禅八定及四无量心，与大乘菩萨所修的六度有何分别？为什么不能究竟？是否因执着禅定？你这个答案没错，就是这个事情，他就是有执着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破我执，我执一破出去了啊，大乘菩萨不但破我执，还要破法执，啊，就这一点不同。净土法门三根土杯，应是适合一切根性的众生。上根者如何相信西方，无人不知；下根者大约就是迷信吧。至于中根呢？其中经验佛法，切莫念佛法门之简易文当，却在良知理性分析之后，不能非不愠啊，不能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有其事，想必大有其人。此类众生信愿行不能具足，不能往生，他们应该如何修行？是否应该放弃念佛法门？若不放弃，是否依然求生西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所观察的也相当正确啊。这个上根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啊，无人不知，现实际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啊，他为什么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他见到了，啊，他亲眼看见的，啊，他怎么不相信？啊，所以是那是真的相信，啊，不是正信，他是真信，啊，所以菩萨往生，啊，下根人是迷信也能讲得通，为什么呢？理论事实他并不知道，啊，可是他这个迷信呢，迷得很正确。没错误，那这个路走对了啊，这个迷信好啊，啊，太好了，没错嘛，啊，虽然不晓得这个路走到哪里，他就走对了，是啊，而且走的是近路，是啊，所以这个太幸运了，菩萨都羡慕，是不是？那么当中这一层呢？那是不管怎么样讲吧， 他在一生当中，这确确实实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啊，这一类人不能说他没有利益，他有非常殊胜的利益。啊，就是见到阿弥陀佛的像，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所谓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这个善根种下去了，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磨灭啊！说不定在来生，说不定后生，说不定多生多劫之后，这个种子现行，他以这个因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只是现在不能接受呢，他要迂回多走一趟路啊，但是他早晚一定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附近这些邻居，我们看都很欢喜啊，他们虽然不信啊，说我们是迷信，但是那个佛呢，这个印象已经印到阿赖耶识里去了。我们知道在过一段时期，来生来世他都会学佛的啊，种子种进去了吧。啊，时间上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果报就非常殊胜啊。那么他现在不学净宗，学其他宗派法门都好啊，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无论是哪一部经典，果然依教奉行，对于将来啊，这个将来说不定是来生，说不定是后世往生呢，都有很大的功德。这位同学问啊，请问师父，大家都知道弥勒佛是末法之下生佛啊，这个不是末法，弥勒菩萨下生是正法，是正法。问何时会下生？因为弥勒佛专精于唯识法门，是否众生又当另求唯识啊？可能啊，因为他喜欢这个东西，他一定特别呢是弘扬这个东西啊。但是他除了唯识之外，他一定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你要问为什么呢？《无量寿经》下半部啊，弥勒菩萨是当机的，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门呢嘱咐，就是附托给弥勒菩萨啊，所以弥勒菩萨一定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弥勒菩萨除了讲唯识，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啊，他一定会讲的。其他经典讲不讲我们不晓得，但是净土五经一论他一定要讲的，因为他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唯识在佛法里面是理论，可以说是共同科目，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唯识是讲理论的，戒律是讲行持的，也是共同科目。不一定说律宗才持戒，其他的不持戒，没这个道理啊。无论修哪个法门都要说话啊，不可以不持戒的，不可以不明理的。净土是归宿啊，终极的归宿都在净土。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好，这位同学问的很好，他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皈依？是要吃常素吗？要持戒吗？皈依是我们正式学佛啊，我们对佛法有了相当的认识啊，明白了，我自己发愿，我要做佛的学生，我要好好的跟佛学，我要拜佛做老师啊，从今以后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啊。 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我回过头来依靠佛陀，啊，佛陀虽然不在，经典是佛陀的教训，我依照经典教训去做，就是依靠佛陀了。啊，那要不要吃素呢？这个事情呢，是看你自己了。啊，你能够吃素，当然最好；不能吃素也没关系。啊，这个不重要。啊，净土三经里面没有说，如果不吃素就不能往生。你去查，查不到这个，是吧？没有这个，所以你尽管放心，啊，尽管放心，不要自己障碍自己，啊，啊，就是没有说是这个不吃素就不能往生啊，不吃素照样往生，是吧？但是啊，这个素食啊，对于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啊，特别是中年以后，啊，素食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肉食里头啊，病菌很多。我们中国人常讲啊，这个病从口入，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啊，肉食这个肉本身就有疾病。就带着有病菌，啊，而是人因为有抵抗力，啊，怎么说它有病菌呢？你们诸位想想，哪一个动物在被杀害的时候，它很欢喜？哎，我心甘情愿，我把我的肉啊供养大家，我这个债还掉了。它是不是这样想法？如果它是这样想法，它的肉一定很美，味道一定很美。他欢喜嘛，被杀害的时候那个仇恨心达到极处啊，而是没有能力反抗啊，那个怨恨之心，这种怨恨之心发在每一个细胞里头，这毒素啊，所以这个要晓得，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好几段讲这个人发脾气的时候，这个身上血液充满了毒素，他就讲这个做母亲的喂小孩喂奶，啊，发脾气之后，啊，脾气没有消，这个时候喂奶，小孩吃这个奶就死了，啊，好多过这个例子，到以后才被发现，啊，所以印祖教人的时候，发脾气之后至少要两三个小时。啊，恢复平静才可以给小孩喂奶啊，所以在大陆上人一般人无知啊，这样的母亲把小孩糟蹋掉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啊，你就晓得这个发脾气陈慧仙奶里头都有毒，那个动物被杀害的时候他那个肉怎么会没有毒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那么外国人处理的时候比我们中国人确实是干净的多啊，他们用电动屠宰啊，速度非常之快啊，中国人那个屠宰方法非常残忍啊，那个的确是很恐怖的，所以这个要知道啊。如果你们说是素食啊，这个营养不够，那就很笑话啊。我学佛26岁，啊，26岁我学佛，学佛半年就吃素，啊，我这个身体也不坏嘛，啊，那眼看就70岁了，啊，古稀之年了，啊，这就说明素食对于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以前跟李老师在一起，李老师他是31、32岁学佛的， 也是一学佛就吃长寿了。啊，我跟他的时候才70岁。啊，但是你看他的容貌，看他的举止，就像40-50岁的人一样。啊，看不出他那么大年岁了。啊，那个时候在台中慈光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这个学生们当中最关心的，啊，就是要问我，啊，法师，佛教里面有什么方法，叫我们永远年轻不老？他很关心这个事情。哦，我说那个太容易了。哎，我说你看看我老不老，看看老四老不老。那个时候我40多岁，我40多岁看起来大概就20岁的样子。哎，其实我的年龄跟他们爸爸一样大了。啊，我说为什么呢？吃长素了，吃素就不老啊，这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当你能够吃素，心地很清净，啊，清净心非常重要，啊，心里头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不要有牵挂。我们中国人常讲，忧能使人老啊，这个人忧虑的时候就老化得很快，啊，所以你看一般人退休，退休之后，啊，没有工作了。那个老化之快呀，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一年一年变化太大了，什么原因呢？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他退休之后没有事情，天天念老，天天念病，天天念死。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这个想的不正常啊，哎，所以他想病，病就来了。本来没有病啊，一想想这里痛，这就痛；想那儿痛，那就痛了，这就都来了。病是从想来的，老也是从想来的，啊，所以他的思想啊不正常，啊，错误了。以前有工作，他不想这些，他专门想这些工作，啊，年岁大了他也不知道，啊，现在没有工作，天天想老，天天想病，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啊？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所以戒律要遵守，就是一定要守法啊。这刚才说过了，这个持戒法是非常的广泛啊。佛教给我们的世间一切法，统统要遵守。这最后一个问题啊，小乘人有定无慧，如此有定呢？是不一定生慧，如何之定才能生智慧？这个小乘的定不是不生智慧，还没有到生智慧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定还不够啊。那个定继续不断的修，定再加深，智慧就生了。所以小乘会不会变成大乘呢？会，佛说了，在一般正常状况之下需要2大劫啊，就是他修定继续不断再修2大劫，他定力就生智慧，他从小乘就变大乘啊。这个辟支佛的定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万劫的样子吧，小乘是20000劫，他就转过来啊。所以这是定当中生慧，是甚深的禅定啊。那么这是小乘，在大乘的时候比小乘快啊。为什么呢？因为大乘有许多经论帮助他，这些经论呢都是帮助开智慧的，一方面修定呢，一方面呢这个听经听教啊，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开智慧的时间提前啊，他有这个好处。好了，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还有8分呢。哦，好，还有8分，8分也没问题，也没有问题嘛。底下还有今天有皈依的吗？
三皈还有5戒。
哦，还有三皈5戒的，好好好。